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1, Session 3. 基督教伦理学第31章第三段，我们继续讲 honor 尊敬的第二个层面，就是顺服。前面我们讲过，儿女在家里是要听从父母啊，随着年岁呢，成年的儿女呢就要供养父母亲了。听从这个责任呢，在其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的。我们下面会看到这些听从的责任，这种的关系呢，与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呢是类似的。圣经吩咐我们要听从官长，罗马书第13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彼得前书第二章13-14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还有对教会的牧长。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14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希伯来书第13章第17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要顺服遵行这些教导的长老们的话。圣经也劝告妻子要顺从丈夫，彼得前书第三章第6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仆人要听从主人，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2-25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道。彼得前书第二章18-20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怪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则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当然我们会在本书的后面呢继续讨论这些不同的关系的。不过对人的听从一定是有限度的，唯有上帝的权柄是至高的，上帝的权柄会 啊限制啊会限制一切人间的权柄。当人间的掌权者命令我们去不顺从上帝，或者他们禁止我们去做上帝吩咐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好像彼得、约翰这样来回答，我们要听从上帝，不听从人了。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当我们犯罪抵挡神的时候，我们不能用一个借口说我们是有合法的在上的权柄吩咐我们这样做的。这个就是希特拉的同工们在 Nuremberg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庭上所做出的辩护，他们说他们只不过是跟着上师的吩咐而去做，但是圣经要求信徒们要跟从上帝，就算这些的行动就等于是不顺从长官，甚至乎是反叛 civil disobedience or revolt。 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七节，但是收生婆敬畏上帝，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仅存留男孩的性命。出埃及记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或者说活泼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上帝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的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上帝，上帝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三节，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三节，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王吩咐多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伊就去杀祭司，那就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八十五人，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驴尽都杀灭。亚西兔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以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王下第十八章第三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但以理三章，但以理六章，这些我们就不读了，但以不顺从王的命令。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八到二十节，于是叫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眼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耶稣是听从他的父母亲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十一节，就是从圣殿回来的时候，这十二岁的耶稣，第二章五十一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但是呢，耶稣并不跟从他们，当他的天父呼召他去其他地方的时候，他并不跟从的。路加四十二章四十九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当然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我们当我们只不过与掌权者愿意不同意的时候， 就找出各种的理由，为什么上帝要我们不顺从。我们要记得，对我们来说啊，上帝的旨意是由圣经来定界限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严谨的谨慎来从圣经里来决定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下面我们来讲尊敬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供养 financial support 处境的角度。第三个尊敬的这个层面呢，我用一个比加尔文更加狭窄的一个字，加尔文用的是 gratefulness 感恩。希伯来文讲到尊敬 kavod， 还有希腊文 tamao 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意思，就是 render financial value， 在经济上的尊敬。这些的字根很多时候都是跟财富有关的，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二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这个字根呢就是跟这些有关的啊。然后呢箴言13章18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以赛亚43章第23节，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公务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马拉基1章6节到7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参考3章8节，马拉基书3章8节，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你们仅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提摩太前书5章17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应用第五条诫命来责备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有他们这个割耳板的传统。有人若拒绝供奉父母亲，就是不尊敬父母亲，就算用一个敬虔的借口也是如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章4到8节是这样说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上帝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正为寡妇的，是依赖上帝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就是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请注意到第8节，保罗说怎么样的严厉，很明显的，我们供养父母亲是有所责任的，对祖父祖母也是一样的啊。我相信呢，这意思呢，就是啊，对他们的经济上啊，住宿、医疗啊，在这个头脑的，就是的运动上，还有情感上的支持等等。当父母亲年老了，孩子们也进入到成熟的成年的阶段啊，尊敬呢就不太是听从的问题，乃是有带着尊敬的支持供养的问题了。就这个是报答亲恩，保罗在提前5章第8节所讲的，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公益的一个事情。当我们不能够再为自己做看顾自己的事的时候啊，我们啊父母亲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后来呢我们就 转移我们的角色了。儿女们跟孙辈要准备好，要为他们的父母亲做他们父母亲不能再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了。保罗也暗示在某些的情况，当儿女跟孙辈不能够照顾他们的长辈的时候，或者没有儿女或者孙辈来照顾他们的时候呢，教会就这个延伸的家庭要介入。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呢，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讲到教会支持那些真做寡妇的，但是教会的支持呢，保罗说应该是最后的一个选择。一般来说，供应家庭的福利是家人的责任，回报报答亲恩在每一家跟另外一家都不一样。有的情况没有什么选择，只能够在家里面让年老的父母亲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父母亲同住，这可能是最好的环境来最完整的表达孝顺 familial love 和家庭的爱。但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没有一种的情况是最理想的。在今天的社会上，在家里照顾老人很多时候是很困难的，对老人如此，对年轻的家人也是如此。所以有一些的成年人呢，会找其他的方法，但是把他们送到家里外面的地方住，又感觉到有内疚感。老人院、疗养院 nursing homes 特别特别是在美国最近几年来名声不太好。有些的研究会发现呢，某些的疗养院里面的条件非常的差所以呢，有一些的儿女们呢，也会把放在老人院的老人呢，也不再去理睬他们。很多这些住在老人院的老人呢，就感觉到极度的孤单，被冷落，被忽略。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会问，把一个老人父母亲放在老人院是不是合理呢？有什么情况是合理的呢？这种的决定是否符合第五条诫命的呢？我们在下一讲呢会看到弗兰姆呢会提出六个不同的原则来考虑可不可以送父母亲去老人院。